今天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要开启一卷书。我觉得神有他的带领，我觉得蛮有。我越想哈，就觉得说神最近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我就觉得神的带领真的是蛮奇妙的。从三月开始，好像有牧师那天、昨天呢、昨天今礼拜几啊？前天在主的时候，他讲到一件事情，是他最近灵里面很兴奋。其实我有这个感觉，我觉得好像从三月份开始，神好像不断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里面，好像神的国在动。神的国开始在开展，神的国在动起来。那对我本人，我也觉得，自从333，从预备333到现在，整个好像神的国度在开始在跑，有一个往前走的动力，不断的在发生出来哈。哦，那我就觉得很奇妙。所以之前我们读以斯帖记，讲整个反败为胜，那我就觉得，我最近有一个感动，这几天特别有感动，是我们这次读以斯帖记不是一个结尾。以斯帖记的这个反败为胜好像是开启带我们进开始走一个反败为胜的道路，然后呢走到马可福音，很奇妙哦。马可福音是一个蛮特别的福音书，是福音书的内容又不太一样哈，都是福音书，可是它的对应的对象跟是福音书它想交代的事情，它的焦点又不太一样。马可福音其实是一个很适合传给未信主的人听的一卷书哈，它的整个里面，它是里面四福音书里面最短的，可是它讲到许多，它前半段讲到很多耶稣的很多的作为哈，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就是说好像神就不断带我们从以斯帖记开始走进马可福音，好像神要说话，神说我在动，我在动，但是怎么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呢？特别台，我觉得很。整个时间点又很特别，是因为整个台湾现在在三月的时候，大概很多教会都在跑福音的外展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事情，神的国在开展，神的国开始要往前走，而且不只是一间教会的事情，不只是我们教会，而是好像全台湾都在动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走在神的季节里面。好，所以走进马可福音，我刚说马可福音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适合给未信主听的福音书，马可福音第一章呢，我们这样读，它其实蛮丰富，非常丰富，大概45节经文就已经可以把好像六一的第一节哈的整个的元素放在这里面了。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报贝尔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好像整章书就已经好像已经彰显出。耶稣来世上他的整个的一个命定，就已经在这章里面有一个蛮完整的彰显出来了哈。然后我本来想讲这个，但是我今天到最后呢，又有一个念头走进来，我想换一个角度去讲这一章，就是说从我就今天来到晨祷的基本上都是领袖了哈。我们会从另一个角度去想是，如果我是一个领袖的角度去看这一章，我不是一个未信主的角度来看这章，而是今天我要把福音传出去，因为我是领袖，神要动起来，神要带教会往前走，因为我们是属神的领袖，我要如何让神的国开展出来哈？所以今天我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章，我给他的题目叫做神国开战哈，神国开战，神国要开战，因为整章经文一开始第一节就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这章里面你会看到他讲福音福音福音，然后讲到神国、神的福音、神的国神的福音，所以他在讲一个东西是神的国要来，整个耶稣再来就是要把神的国彰显出来，神的国要进到世界里面，神的国要来，整个的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原文里面翻译的可能比较精准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哈。整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不是一个人的福音，这个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受膏者所彰显出来的福音。这个福音带下要把神国带下来，好，所以整个第一章就开启一个感觉，就是神国要开战了，神国要启动了，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哈。好，那神国要开战，它有一个过程的。我觉得今天这一章就带我们去看几个不同的过程。既然是开战，它就代表你好像在做一些征战，对不对？在打仗。神国开战， 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呢要进来，他要取代世界的国，取代原本世界的国。神的光要进来，要取代原本的黑暗。所以他是两个国在征战的过程里面，神的国要进入到目前现有的状况里面，所以他不断的开展、开展、开展的过程，他不断的去征战。有些事情就是好像一个军队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土里面，你要得到新的领土，你要把那边的仇敌灭掉，你要去那边打仗，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就有这个味道哈。然后怎么去往前征战呢？征战的过程你需要预备什么？你会看到什么呢？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讲到预备征战。刚刚东东也讲到这一段哈。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整个在基督的福音，这神国能够来之前，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 的一个关键元素，就是人的心要被预备好。人的心预备好，所以耶稣来之前呢，整个耶稣的应该说整个耶稣服事开启之前呢，施洗约翰先走在他之前，他这个先锋呢就在旷野就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约翰来了，然后他在做什么？他不断的开始传悔改的道，他开始传悔改的洗礼。其实在另外的福音书里面他也讲到同样的话哈，日期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哈。所以约翰早在耶稣开始启动他的服事之前，约翰就在预备这个了。施洗约翰在整个圣经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哈。圣经给他的评语是他是最伟大的先知嘛哈，就是说对他来说，但有时候我们往往忽略施洗约翰的重要性。有时候我们看福音书，我们很快就看掉他这一段，我们就直接去看后面的。为什么施洗约翰那么重要？因为人的心没有预备，神的国无法进来。神的国要进来，要改变一个人，他本身要带一个人进入到第一个是悔改的根基里面。所以当初，如果你去想那个东西是，如果施洗约翰没有出现，如果神没有先差派施洗约翰去预备道路的话，其实耶稣的国要能够传开来，其实是会有困难的。所以整个他的最整个征战的开始呢，他要有一个预备，预备什么？预备人的心，整个悔改的洗礼要进入到人的心里面。一个洗，这个洗礼，是使罪得赦免，它是预表着，像刚刚东所讲的，它预表着就是说我们能够认知，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悔改里面，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能够去认识原来自己是需要的，我有需要，我需要神哈。那这是整个的预备的开始，但是他这个预备是为迎接耶稣整个神国的再来。所以到第七节第八节，施洗约翰自己就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也是不配的哈。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这整个预备展开了后面神国开始开战的整个的根基。我们每个人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到底传的是什么福音呢？我其实对这个就常常有一些思想。你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哈，他可能相信，他可能因着一些感动，他就信主了。可是有一些人，他的根基会很不稳的。一个信主人，有的时候他到后来，他可能会离开这个信仰的。整个重最大的关键是什么？你看一个东西是，只要这个人他信主的过程，他真实的进入到一个悔改里面，在他信主的过程里面，他真的因着知道自己的罪，因着知道自己里面许多的过去的一些黑暗，他真的认识这个的话，通常这样的人在神里面的根基是非常扎根的。通常这样的人他不会这样子摇摆不定的，他是可以继续跟随神的道路的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讲好信息好信息，可是其实我们也要让这个信息更全面，就是神的道本身是带着悔改赦罪赦罪悔改的一个大能的。所以当我们去传好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们当然讲到神的恩典神的爱，可是我们也要慢慢的带领我们所带的就是我们想传扬的福音的这些人，慢慢的带着他，时候到了，在世上实际里面，在神的智慧里面，带他往一个道路去想，是他要开始认清自己的不是，自己的罪。好像明慧老师在礼拜六，我们这是苗圃八福第二课啊，就讲这个，对不对？就讲到罪啊。所以苗圃的设计也很特别啦，我们第一堂课我们不是马上讲罪的， 因为第一堂课我们先让人认识神的恩典，认识神的能力，看到神国，然后第二课再带人去看这个整个罪，原来它很重要的神，我们要认识神，因为神要来帮助我们处理整个罪的问题。好，所以第一段一到八节讲到预备征战。好，那整个预备接下来第二段是九到十三节。好，就是今天我要把神国带进到人群里面，今天我要让神的国开战，甚至开战。它主要九到十三节是我们身为领袖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是身份的征战。耶稣他自己也走了这条路，耶稣自己也经历了这个征战。第九节，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然后呢，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到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里讲到，一旦耶稣经历了这个水洗之后，圣灵仿佛鸽子就降在他身上，所以这边圣灵本身。这边预兆的就是说圣灵充满了整个耶稣，圣灵来充满他。我们常常觉得圣灵充满好像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些人会觉得圣灵充满就是一个能力的充满，哇，圣灵充满我大有能力啊，就开始我祷告就有能力，我服事就有能力。有些人觉得圣灵充满就是全身就动来动去，就是要很多的外显，对不对？可是其实你看哦，在这里当耶稣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什么？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这个不是一个外显的，这个是一个整个内住的，就圣灵仿佛鸽子，如果今天是外面动来动去，鸽子早就飞走了，对不对？圣灵这个彰显，他当他降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充满着耶稣，是整个从里而外，他整个内住在他里面的。他这个圣灵的喜代表什么？圣灵印证耶稣的身份，圣灵印证在我里面，在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印证了神与我同在，圣灵在我里面印证神在我，神就住在我里面。所以对耶稣而言，这个圣灵来印证，印证什么？天上声音就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原来当我们要开始，神要带我们进到一个征战里面的时候，神会带我们走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身份的征战。我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吗？今天我要去传神国的福音，今天我要把神的好消息带到世界里面，但是我是站在什么的位分去讲这个的？我讲这个是因为我是一个神的仆人吗？诶，是。我讲这个是因为我是神的祭司吗？诶，也是。可是这一切的最重要的点是什么？我是神的爱子，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我的身份是整个这个圣灵的同在印证了我的身份啊。所以当我们每一位，我们在这边，我们每一位都是领袖，我们都是受洗的。你在受洗那一刻起，你不只是从罪里面悔改进入到好像神的国度里面，而是你的身份被确立了，你的身份被恢复了。你受洗那一刻起，你站着就是神的儿子。好像我刚看我们那个北京来的弟兄啊，你上来就说你很害羞，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你站在这里，你是神的同在是在你身上的，因为你讲的是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站在这里，我觉得那个害羞 我看不到你的害羞，我看到的是你的身份，你是神国度里的儿子。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可以去传扬天国？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当然可以讲我家的事啊，对不对？我来讲的不是别人的事情，我告诉我要来讲的是我家里面的事，就是我天父家里面的事情啊。所以我带着权柄去讲这个。那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身份的征战？我的身份被确定了之后，可是撒旦会来攻击你的，撒旦会来不断摇动你的身份的。其实我觉得基督徒的初期，你一定会甚至到现在不只是初期，其实我们常常在一个新世界的征战里面，仇敌很容易打这个的。你真的是服侍神的人吗？你真的是神所爱的吗？可是耶稣说这边讲到说，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然后呢，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里，他在旷野做什么？受撒旦的试探。 因为他整个试探的过程是帮助你去不断的更加站立在那个位分里面的。你如何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当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不断问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今天当我要去服侍，当我要去把神国开展出来的时候，撒旦也会问你这个问题的，你是神的儿子吗？你凭什么做这个？你凭什么宣扬神的话语？你凭什么说这个？你凭什么祷告？你凭什么？可是我们站在那个位分里面，我知道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我知道我的身份是神的女儿，所以我站在这身份里面，我就得胜，我得胜了，我就可以继续往下一步走。哈，十三节最后讲到四十天的试探之后呢，最后讲到且有天使来侍候他。原来当我得胜之后，我站在这个神位份里面，神儿女的位份里面的时候，其实我的周围是有天使侍候我的。原来是天使会带跟着我一起去宣扬神的国度的，一起去前进到服事里面的。哈，好，然后呢，就走到十四节到二十节第三段，这段呢讲到另外一个征战，是讲到一个门徒的征战。哈，我很喜欢刚刚那个雪英哈，还有是谁亚兰吗？哈，亚兰的分享就讲到说，原来当初他你们讲到的那个角度，就是从我被呼召的那个角度，跟随的那个角度，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哈。今天我就讲另外一个角度，是耶稣怎么去看这件事情。耶稣，你发现很奇妙的事情哦，耶稣来了，他要传天国，对不对？好，他传天国呢，他就先身份，他先经历受洗，然后身份确立，圣灵充满，然后呢，他来之后呢，你发现他没有马上服事哦，他没有马上医病赶鬼，对不对？好，十四节说，耶稣就来到了加利利，开始宣传神国的福音，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是什么？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他继续把四旬翰讲的东西继续的宣扬出来，然后接下来他就做什么？接下来他去找门徒耶，这个蛮推翻我们的思想的。我们以为就是说，当我们建立一个事工，好像教会兴起最重要的事情是开始做很多的服事，对不对？教会建立之后就开始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去医病赶鬼，不断的去为人祷告，不断的去做很多事工。你发现不是，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走到加利利的海边，看到西门跟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那里撒网哈，然后耶稣就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然后接下来呢，就又去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那里，然后又呼召他们。神的国要往前走，其实整个根基建立在整个门训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把神国传出去，对，很重要。我们要去医病赶鬼，对，很重要。可是整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是，我开始建立团队，我开始建立门徒，因为一个人无法做，无法让神的国展开来的。耶稣好像在示范这件事情，耶稣他本身就是神国的代表，可是耶稣这个神国代表不是局限在耶稣一个人身上的，他在呼召众人与他一起往前行的。哈，好，刚刚讲到好，怎么呼召门徒呢？刚刚其实雪英跟亚兰都讲到一个点哈，雪英是讲到撒网，对不对？他们原本是打鱼的，他们在原本的地方里面，他要放下他原本工作的内容来跟随耶稣的哈。那是为什么他可以？好像耶稣一句话他就放下来了，对不对？我今天看到一个弟兄，我说神对你有呼召，请你来跟随哈。他说好，基本上这件事情你应该很难碰到嘛，对不对哈？为什么耶稣可以建立门徒？耶稣为什么可以呼召门徒？你注意他怎么呼召他们的，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和得鱼如得鱼一样。其实他是在反映一个东西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生活的工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些人是在职场里面的，我们有我生活神本来给我的那一份的哈。但是当你遇见神，就是一个人在职场里面，你如何能够被神呼召出来？我讲的不只是全职服事，而是你可以开始心里面开始跟随神呢。 因为神在你原有的东西上面继续给你一个更新的意象。好像对西门他们来说，他们是捕鱼的，对不对？神说我没有要你放弃捕鱼，只是我把你的意象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我把你原有的那一份转化到一个新的意象里面，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里面，你就知道这个是你被呼召的，你被呼召的那个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这个东西，让我就去想一些东西，是我们在带门徒啊，我们真的有一些小组长，我们在带门徒，你怎么带门徒啊？我们当然就是关怀他们哦，对不对？我们关心他们。问题是人要跟随需要有意向的啊，所以小组长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不只是关怀他们，你不只是建造他们生命，你要给他意向。他现在你去跟神祷告，一个人神给他过往他在生命里面所走的路，今天神要把他呼召出来，不是全职，我讲是呼召进入到神国里面的时候，神给他新的翻转，新的意向是什么？这个意象不会违背神以前带领他的脚步的，他会建立在他神已经给他的预备里面，再把他提升到一个更高境界里面。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想这个，当我去呼召我们的门徒，当我要我带着我们的门徒往更高的境界走的时候，我要把一个新的意象放在他里面，属神的意象放在他里面。有些人会觉得带组员应该蛮辛苦的，对不对？会有点拉不动的感觉啊。可是耶稣一句话就把彼得拉出来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门徒的征战，因为整个神国的开战，它需要群体的，它需要门徒，而且是需要门训的，它需要带着门徒一起往前的，好，它才能够开战。好，再接下来那一段呢，21节到28节。这边是讲到什么？这边讲到是一个权柄的征战，所以耶稣呢，他的身份确立了，他得胜的这个身份征战，他要把门徒呼召出来，接下来他就开始真的开始服事了哈。到了加百农21节，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哈。所以第一，耶稣开始传扬神的话，他开始教训教导，但是教导是需要有权柄的。所以人这边讲到说他们很稀奇啊，因为耶稣讲的不像文士讲的，他们觉得耶稣讲的话有权柄啊。这代表什么？其实一个人讲的话有没有权柄，听的人是可以接收得到的，听的人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你所说错的东西是空的还是是有生命力的，听的会众也知道的。我们就要把神国展开来，我们要把神的福音传出来，我所说的福音本身是要带着权柄的，这个权柄就是建立在之前讲的我的身份的征战，然后我的生命是否配合这样子的权柄。然后呢，接下来他不但教导，接下来又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就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然后耶稣就这样不可以讲话，叫他，然后把这个鬼赶出来。21节又讲，众人又惊讶，这是一个新道理啊，这是一个新道理。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所以在这段里面，你看到教训带着权柄，赶鬼也是需要权柄的。整个权柄来于一我的身份，整个权柄来于我站在耶稣，我站在圣灵的，我是时时被圣灵充满的。整个权柄来于我跟神是连接在一起的哈。为什么有一些人祷告好像鬼就会赶出去啊？有的时候你祷告就会觉得说怎么祷告就感觉好像那个神的灵没办法进入，没办法透过你释放出来。我们之前在操练那个医治释放嘛，有时候会要服侍人嘛哈，也曾经这样怎么祷告就觉得好像神啊怎么办，好像现在已经卡住了，神啊你不来。其实整个在讲一件事情，权柄，整个国度的征战它是一个灵界的征战，它不是靠着我血气的征战，它不是靠着我智慧，不是靠着我说了什么有智慧的话，而是神的灵与 这个与仇敌的征战，所以我要让圣灵充满我，而且这个充满是实时的充满，是整个因着我的身份，圣灵内住在我里面，所以我讲出来的话，它本身带着圣灵的恩膏与能力，而且我的生命要与这样子的身份来配合，所以就带着权柄，所以它是一个权柄的征战。二十九节、二十四节讲到的是一个团队的征战，耶稣他走了，他开始这样子不断的得胜，然后呢，他开始医病赶鬼，然后他带着全能去做的。可是接下来呢，他们就出了会堂，要去到那个雅各、约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他们去的时候就发现，西门的岳母正害乐病躺着哈。然后呢，这个地方其实蛮有趣的，耶稣就来医治。这个岳母拉着他的手，他就扶起来，扶他起来，乐就退了。然后怎么样？他就服侍他们啊。然后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那天晚上到日落的时候，有一群人带着害病的被鬼附都来到耶稣的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面前。然后耶稣就开始服侍这些人，医治他们的病，赶出这些鬼啊。在原来他来的时候是早上，可能早上中午的时候发现西门的岳母病了，可是你去想一件事情，那天晚上原来有一个极大的复事将要发生，那个晚上原来有许多人的病要得医治，那个晚上原来有许多人的鬼要被赶出来，也就是说那个晚上呢，其实有很多神的国要真的被开展出来了，那个晚上有一个极大的震动的。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他们来到他们家中就发现他的岳母病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带着团队去服侍的时候呢，其实仇敌知道等一下神要成就大事的，所以仇敌会先来击打你的团队，会先让要服侍的人无法服侍。这个岳母病的呢，其实对西门跟安德烈来说应该就影响他们的心的，因为他们就无法专心服侍。耶稣到时候一全城合成都要来了，只有耶稣一个人去服侍他们吗？应该不是的吧，应该会很需要很多人来关照他们，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耶稣所有的门徒都是很需要在那个时候能够专心来服侍的。可是仇敌知道这件事情，说先来打击，所以他这样先来好像来攻击西门的岳母，可是神先医治。所以当我们进入到服侍之前呢，你要先来为你的团队做医治。当我们进入到服侍之前呢，你要先为你的团队来守望。耶稣把这个岳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乐就退了，然后怎么样，他就服侍他们。原来仇敌想透过这个服侍团队的家人来攻打服侍团队的，可是没想到你一守望呢，连这个服侍团队的家人都被医治，而且他也成为了服侍团队里面的人，他就服侍他们。所以我们要把神的国台开展，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团队的征战里面，我们要为我们团队来守望。好，在倒数第二点是35节到39节哈，这个是一个焦点的征战。后来呢，次日，所以他们服侍就非常的好，然后就许多人就病得医治嘛，鬼被赶出去。次日早晨天未亮，耶稣就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哈。后来呢，这些门徒就追去说，众人都在找你啊哈。然后耶稣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哈。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这边讲到的是一个焦点的征战。他们刚刚的服事大不大？蛮大的。他们刚刚的服事有没有果效？很有果效。他们刚刚的服事有没有能力呢？很有能力，对不对？那所以说为什么西门都跑来找他们，说众人都找你啊？其实西门他们心里就想，你跑去哪里了？一堆人今天早上应该还有一堆人排队在这想要等你服侍，你到底跑去哪里了？他们其实在抱怨的。可是耶稣讲一个重点，耶稣那一天晚上服侍后，他先去找天父，他先去祷告，他知道一件事情，整个服侍的来源是出于神的，是出于天父的，所以他先去连于天父，然后他去领受神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整个服侍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焦点的征战。为什么？因为有果效的服侍，有业绩的服侍，它不是重点的。我们的服侍可以很有果效的，但是它不是整个的重点。重点是神，你的旨意是什么？神，你接下来要我去的地方是什么？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仇敌其实知道 你的命定比你更清楚的，仇敌知道你下一步神要去的地方比你知道更清楚的，所以仇敌用一种计谋，就是他让你在这边服侍得很好的，他也让你得着这块土地，因为他要让你现在框在这块土地里面。所以对耶稣来说，如果他现在原本是在加百农，如果他在加百农，他这边服侍大有力，对不对？他就开始成为了加百农的耶稣，然后就停在加百农了。那他的国无法继续往前进的。所以有的时候仇敌会把你局限在你的成就里面的，有的时候仇敌会把我们局限在我们所得胜的范围里面的。所以我们不要追求好像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恩高，习以为常的一些范围，我们会停在里面就觉得我很满足，因为看起来都很有果效嘛。可是其实这个不代表我已经走在神要我走的道路里面了，因为神的国，神的旨意其实远比现在的这个区域更大的，我们要不断的扩张。所以这是一个焦点的征战，焦点不在于我现在的得胜，焦点在于神你要带我走的每一步道路。好，所以这样讲到这边，讲到最后呢，就最后一段了，40到45节，整个征战，你看到耶稣他从个人的服事开始建立团队，呼召门徒，建立团队，不断的得胜，然后连结于神。最后这一段讲到的是一个爱心的征战。有一个长大麻风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边41节讲一个很特别 的话，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个人就得洁净了。可是耶稣有很谨慎的告诉很严的吩咐他一句话，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但是到45节，这个人却出去道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我今天看这个角度是什么呢？耶稣知不知道这个人他医治的他他使他得经之后，这个人其实到最后还是会把他传开来呢？耶稣应该知道的。有的时候你牧养一个人，有的时候你去传福音给一个人，你想要把神的救恩给他，你想要让他让他能够认罪悔改，带他走出来到一个新的改变里面去。可是你觉得他应该还会再犯罪的。有的时候我们碰到这状况，你其实久了你会怎么样？你不太想要传福音给他的，你久了你会不太想要继续牧养他的，久了你不太想继续把时间花给他的。可是耶稣这边，我今天看的是看到耶稣的一个榜样，耶稣动了慈心。纵然这个人他之后传出去之后呢，会使耶稣不得再明明的进城，也就是说这样子做下去之后，其实他会他其实是会单言耶稣的一些东西的，他会占掉耶稣的时间的，他会占掉他的一些服事的。问题是耶稣说他动了慈心，因为耶稣还是要来洁净这个人，因为他对在耶稣眼里他是一个需要被洁净的人，在耶稣的眼里他是一个需要被得救的人。所以耶稣仍然动了慈心来洁净了他。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了，从耶稣的角度，我们从领袖的角度去看耶稣，当他开始整个他的服事的时候，他如何开始的？他经历了他走过了许多种的征战，身份的征战，门徒的征战，服事全能的征战，然后团队的征战，到最后焦点的征战，然后走进到一个他里面整个爱心的征战。整个耶稣的服事好像开始设立了一个榜样。我说最近我觉得我们整个都动起来，灵里面我觉得动起来了，整个神的国好像就是要开展。但是我们要透过耶稣的榜样开始学习一件事情，是我今天可能在不同的征战的阶段里面，但是每个征战耶稣都得胜，所以我们在每个阶段里面我们也要得胜，以至于我们把天国真实的开始开展出来。这边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国要进了，神的国已经进了，神的国，神的福音要被传出来，神的国要进入到世界里面。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传福音，福音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福音蛮抽象的，我们会觉得福音就是你来信主，你 你我们传悔改啊，就是人决志了，我把福音传给他。其实福音在这边到底在讲什么？福音是神国的福音，耶稣就是神国福音的外显，就是耶稣他本身就把神国的福音活出来给我们看。所以我觉得今天透过这张经文，神好像帮助我们来再次站在神的角度里面，来透过耶稣的榜样，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件事情：我如何让神国具体的落实出来，我如何能够真实的让神国开展出来。我透过耶稣的榜样，我透过看到耶稣如何一段一段的征战，我也开始去学习，原来我也要效法耶稣，我在每个征战里不断得胜，让神国继续开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件经文，让我们更多的进入到这个神的耶稣的榜样里面。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